善意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
音乐故事湾。
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97.5，欢迎收听
音乐故事湾。
大家早安，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Hello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音乐的华丽鼠小乐。大家早安。
小乐，
小乐早安。
你今天起得好早哦，而且啊，我看到你好像在忙什么事，怎么画东画西的？
对呀、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有听德国作曲家莱克的小鸟。好天啊，玲玲姐姐跟善意姐姐说要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画画，然后还可以把我的画投到音乐故事蛙的脸书粉丝专页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花栗鼠小乐画的画耶。
小乐你真的很棒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神秘小礼物哦。
没错，不过呢，现在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可能会想说，哎呀，我上个礼拜没听到怎么办，我也想要投稿哎。所以呀、今天玲玲姐姐跟善意姐姐呢就要再次为大家复习一次小鸟店，大家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画画哦。
那太好了，我们现在赶快再来复习一次。小朋友们还记得这首小鸟店的音乐一刚开始出现了什么音乐呢？
哇，大家有没有听到有几个钟声跟几个鸟声呢？
数数看。
接着小鸟们要一个一个起床喽。
哇，伸伸懒腰好舒服哦。接下来小朋友有没有听双簧管加连接乐段，感觉上好像就是住在附近的小鸟朋友们来叫小鸟们起床，大家要一起出去森林玩咯。
接下来是快乐的波卡乐段，是不是很容易就想象到小鸟们去森林跟不同的小动物们打招呼一起玩耍呢？
这个乐段呢，小朋友听是不是很熟悉呢？好像回到了前奏乐段，就像是小鸟们玩累了，听到钟声之后，知道鸟妈妈在叫他们回家哦。这个时候啊，看到还在赖床的小猫咪，到现在才起床呢。小鸟准备冲下去找它，但是意外地掉到了山洞里。
接着音乐越来越紧张了，因为胆小的小猫咪它要鼓起勇气去山洞把小鸟救出来。
好勇敢的小猫咪救出了小鸟，大家一起快乐的回家。
哇哦，音乐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多好多的颜色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了呢？
是啊，而且啊，借着这样一边画画一边欣赏音乐，小朋友们一定更清楚这首音乐的乐段，以后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能够欣赏这首音乐《小鸟店》。
没错，如果小朋友们想要知道更多画画真稿的资讯，欢迎上音乐故事湾的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看到李宁姐姐跟珊怡姐姐为大家介绍的影片。之后啊，请小朋友们在4月1号
哦，不要忘记了，赶快来投稿。
对，一定要把图画传到音乐故事湾脸书粉丝专页的讯息里面，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拿到小礼物哦。
而且我们会把小朋友们的画作放在我们的 FB 上面，让大家一起来欣赏哦。
嗯，没错没错。好，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李宁姐姐、珊怡姐姐跟华丽鼠小乐要赶快带大家进入今天的
音乐游乐园。
在音乐游乐园中，有着调皮的、快乐的、悲伤的，
还有好玩的音乐。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打开耳朵，一起进入
音乐游乐园。
姐姐、小乐还有小朋友们，请问你们喜欢唱歌吗？
哦，我最喜欢唱歌了。
我也是，我好喜欢唱歌，我最喜欢唱李丽姐姐做的音乐啦。
哦，谢谢小乐，最棒了。
哎，说到这个李宁姐姐创作音乐呀，那李宁姐姐是不是也常常作词作曲啊？
对呀，我常常在一边洗碗，或者是做家事，或者是坐公车的时候，我就会有创作的灵感。如果一有创作灵感，我就会赶快把它记下来哦。
哇，原来是这样子，那我以后有灵感或是有想法的时候，我也要记下来，我就可以自己写词了。
对呀，其实这一点都不难哎。
哎，说到这个哥啊，你们知道吗？有一只小鸟啊，它也非常的喜欢音乐，也喜欢作词作曲。可是啊，这只小鸟最近有一点点小烦恼
啊。小鸟不是都无忧无虑、吱吱喳喳的在唱歌吗？它会有什么烦恼啊？
对呀，我也很好奇耶。
那待会儿啊，李宁姐姐、珊怡姐姐就要为大家说这个故事喽，
耶！
大嘴巴闯祸了。小兵出版社出版。
小鸟很喜欢唱歌，它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它的歌声美妙动人，而且呢，它的歌词幽默风趣，只要听完它唱的歌，一整个礼拜都会有好心情哦。所以啊，每个星期一早上，老师都会留一小段的唱歌时间，让小鸟唱歌给大家听。
这个歌唱时间却让小鸟闯了大祸，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哦，原来是最近小鸟它很烦恼哦，因为啊，它想不出新的歌曲点子，所以呢，它从树枝上的这头走到了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想到太阳都下山了，还是想不到好点子。这个时候啊，树下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哦。
喵，你跟小乌龟还在约会吗？喵。
小鸟赶紧把自己藏在树叶里，朝树下张望。原来是小猫咪跟小兔子，他们带着点心坐在树下聊天。小兔子一张脸红彤彤的对小猫咪说：
哎呦，你不要乱说话啦，我们只是好朋友啦，好朋友啦。
妈， 喵，好好好，你们两个好朋友喵，昨天去哪里玩了喵？
小兔子脸更红了。
哎呀，我只告诉你哦，小乌龟啊，昨天邀请我去看他的游泳比赛。小乌龟他真的好厉害哟，好帅哟。
小鸟越听越觉得有趣，马上飞回家把故事写成歌曲，反复练习了好几次，迫不及待想唱给大家听。
星期一终于到了，这一天晴空万里，天气好得不得了。小鸟它高声地唱着自己创作的新作品。
快快跳啊跳，快快慢慢爬呀爬，慢慢一快一慢刚刚好呀，爱来爱去当不了。
这是谁啊？怎么这么好笑？
同学们听得哈哈大笑，小乌龟和小兔子却愣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小猴子一边怪笑，一边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和其他人手牵着手，把他们围在中间，齐声高唱。
这时小兔子嘴一扁，手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走了。
小乌龟张红着脸，握紧拳头扑上前，和小猴子打了起来。校园里鸡飞狗跳，乱成一团。老师赶紧出来整理秩序，要大家回座位坐好，准备上课。
这时，小鸟觉得很奇怪，它心里想着：
喂，大家明明笑得那么开心，小兔子为什么要哭啊？小乌龟为什么要跟小猴子打架？难道是我唱得不够好吗？喂，到底是为什么呀？
他用力想，还是想不出答案。一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小鸟又为了准备新歌而伤透脑筋。他决定出门逛逛，希望可以再找出新的灵感。他飞呀飞，飞呀飞，飞到了小河边。小河边的风景真迷人，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还有五彩缤纷的大树倒影在小河上，像极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象妈妈和河马妈妈一边聊天一边洗衣服。象妈妈说：
哎呀，我真担心我家的小象啊，都已经小学五年级了，那加减乘除都还是学不好啊，这该怎么办呢？
河马妈妈停下手边的工作，关心地问：
哦，真的吗？我看小象很聪明啊，不像是功课不好的样子。
哎呀，真伤脑筋啊。
象妈妈四下张望了一番，确定没有别人才说：
哎呀，河马妈妈，你知道吗？他昨天啊，学校考数学，我们家小象竟然拿了个大鸭蛋回家，他怕被他爸爸骂，晚上还吓到尿床呢。哎，你说我能不担心吗？
小鸟躲在树后面，听见这段话，差点笑出声音来。他心里想着：
实在太有趣了。
小鸟蹑手蹑脚地离开，马上飞回家，把这段故事写成歌曲。他反复练习了好几次，迫不及待地想要唱给大家听。
星期一终于到了，这一天天空阴暗暗的，太阳公公躲在云朵后面没有露脸。小鸟高声地唱着自己的新作品：
长鼻子不够看，空空的脑子才厉害，加减乘除搞不懂，考试倒数的第一，数学离分没关系，睡觉尿床我第一。
还说小象吗？
同学们听完小鸟唱歌之后都哈哈大笑，可是小象却听得满脸通红，几个同学还跑去围住小象，齐声高唱：
数学零分没关系，谁叫鸟巢我第一。
小象好伤心，连书包都不要了，哭着跑回家。
哦，好丢脸啊！我要回家了。
这时，小鸟觉得很奇怪，它心里想着：
咦，大家都笑得这么开心，小象为什么要哭呢？难道是我唱得不好听吗？可是我明明唱得很好听啊！
小鸟左思右想，它还是想不出答案来。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小鸟的歌唱时间又到了。现在每个礼拜一的歌唱时间，大家都在等待，等着看对方闹笑话。可是大家也很紧张，生怕自己的秘密也被泄露出去。渐渐的，同学之间不再互相聊心事，一回到家也赶快把门窗关得紧紧的，生怕任何秘密被别人听见，写成歌曲给大家听。
之后啊，小鸟的唱歌时段竟然变成同学们最害怕的歌唱时间了。小朋友们想一想，为什么小鸟的歌唱时段会变成大家最害怕的时段呢？
是啊，而小鸟又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的感情变回从前那样呢？
故事后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发挥创意，帮小鸟想一想，它应该做什么改变，才能找回班上团结和乐的气氛呢？
好，那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珊瑚姐姐。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喜欢唱歌的花栗鼠小乐。
小乐，你很喜欢唱歌对不对？
对啊，我最喜欢跟蕾蕾姐姐、珊瑚姐姐一起唱歌了。
对啊，那个小鸟啊，它也很爱唱歌，但是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对啊，为什么小鸟的歌声会让动物好朋友们难过哭哭啊？
对啊，明明唱歌是很开心的事情，到最后大家为什么都很怕听到它唱歌呢？
啊，因为它写的歌词都是人家的秘密。
对了，这就是关键哦。其实啊，大家都有很多秘密，都是要藏在自己的心里头，不想要告诉别人，对不对？
对。那如果你今天不小心听到别人的秘密，小乐，你会讲给人家听吗？
啊，不会啦，因为那个是人家的秘密，我不可以说呀。
对呀，但是小鸟却不认为那是别人的秘密，
觉得好像是很有趣、很好笑的事。
对，而且还公布给大家听。
对，可是这样子有点像是讲别人的不好的地方，然后给大家笑，这样是不好的，是嘲笑哦。
啊，嘲笑。
对呀，例如说一刚开始小白兔还有小乌龟他们一起玩就被说成是在约会。
对呀，
那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谁敢一起玩啊？
啊，对呀，而且这样会害他们两个都不能当好朋友了，
对，很尴尬。
还有啊，像是小象不小心在家里尿了床，像这件事情小象一定会觉得很害羞，不想告诉别人。但是这只小鸟没有同理心，他没有想象如果自己是小象不小心尿床的话，他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对呀，所以呢，我们交朋友呢要有同理心哦，要去感受一下别人的想法。那如果这样的事情你也会觉得不好受的话，千万也不可以让别人难过哟。
没错，那聪明的小朋友，如果是你听到了乌龟、小兔子还有小象的秘密，你会怎么做呢？
小乐，你会怎么做？
我会当作没听到，然后守口如瓶。
哦，你很棒很棒。对呀，不可以到处跟人家宣传人家的私事。
对，因为如果我的秘密不小心被人听到，我也不想要别人把我秘密讲出去啊。
对呀，很好很好。但是啊，小鸟已经错误都造成了，很多朋友也都不想要再跟他当好朋友了，而且也不想要再欣赏他唱歌，那应该怎么办呢？
对呀，
我们赶快来帮他想想办法。
好，我们来帮小鸟想办法。
小朋友们，我们也一起来帮小鸟想办法吧。
你们有想到吗？
有啊，我想到了。珊姨姐姐，你想到了吗？
有啊，想到了。就是啊，小鸟后来呢，就是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决定呢要改变方式，不要用别人的秘密当成是歌词，而是用赞美别人的方式来当歌词，把大家的优点唱给大家听。
嗯，真是好办法。所以啊，我们每一天呢都要开口就是祝福的好话，这样的话小朋友啊，你身边就会围绕着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哦。
啊，原来是这样子，那我要祝李丽姐姐越来越漂亮。
谢谢小乐，那我要祝福你功课越来越进步。
谢谢。那我要祝珊姨姐姐越来越可爱，跟小乐一样可爱。
对呀，珊姨姐姐本来就很可爱又很聪明。
谢谢。那珊姨姐姐收到了小乐的赞美，那我也祝福小乐在未来的读书都可以顺顺利利哦。
而且啊，我要祝福你们大家每天都很平安、很健康、很快乐。而且啊，小朋友们也是爸爸妈妈心目中最可爱、最可爱的乖宝宝哦。
嗯，没错。哇，那今天的故事好不好听啊？
好听。嗯，
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故事。
好，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音乐梦想家。
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珊姨姐姐。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听音乐的花栗鼠小乐。
哦，小乐，你很喜欢听音乐，对不对？
对呀，我好喜欢听音乐，而且我也好喜欢听音乐家的故事哦。
哦，那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听一位很棒的音乐家的故事哦。
没错，在今天的音乐梦想家单元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音乐家、钢琴家，
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绘画家以及摄影家，
还有慢跑家哦，
还有，他还是一位企业家耶！
哇，我以前在听音乐家的故事都不知道有这么厉害的人，那我一定要认识他。
对，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梦想家当中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这一位很棒的老师哦。
嗯，那我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单元。
音乐梦想家。
一位音乐家能谱写出一段动听的旋律，
一位演奏者能让乐器发出美妙的乐声，
而每一首音乐的背后都有着一位
音乐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钢琴老师郭雅芬。我的音乐梦想是音乐艺术生活化，让爱的真善美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热烈的欢迎郭雅芬，雅芬老师。
欢迎雅芬老师。
雅芬老师好。我刚刚听李丽姐姐、珊姨姐姐说你是一个很厉害有很多身份的人耶。
嗯，是啊，而且啊，老师从5岁就跟音乐相遇喽。
对呀，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迫不及待的想要听听老师的故事。
是，老师来分享你小时候5岁开始接触钢琴的故事好不好？
好啊，那我先从我5岁开始学钢琴的小故事讲起。嗯，那5岁还不会识字的时候呢，那其实根据我妈妈的描述，就是我只要听到电视广告的曲子，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有邓丽君啊，这样子一个歌曲，那我不会看字，然后不会看字幕，可是我听3遍我就会唱了。
啊，所以从小的时候呢，雅芬老师的耳朵就特别敏感哦。
是，
我想妈妈那个时候当然就第一个觉得，哇，这个小孩可能有天分，所以一定要来栽培。那我很幸运，当然就是说一路上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遇到很多 好老师，然后贵人的帮助，所以我也很顺利的就从小学进入音乐班，一直到进东吴大学音乐系，那后来到美国继续念书，在那个罗格斯大学拿到学士硕士的学位，那回来也很运气很好的可以在苗栗这个地方，新竹这个地方任教于国中小学的音乐班。
哇，所以老师还有在音乐班教书耶。
对啊，那老师当时是教哪一科呢？
因为我的主修是钢琴，那还有作曲，所以我会带学生，就是说我们是在钢琴上面的个别课，然后在作曲上面的一些理论课程，视唱听写啊，和声这些课程来做学习。
哇，所以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学生呢，因为我有做功课，我有发现老师真的是作育英才无数哎。
那我也想要跟老师学钢琴。
小乐你真聪明。哎，那老师啊，除了在音乐方面有很多的学习之外，老师也很喜欢看电影，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觉得电影的启发就是它可以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内就可以讲一个很棒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通常好的电影我其实都不只看一次，我都会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看到的细节不一样，有的时候是看到一个画面哦，那一个片段，那有的时候就是注意听它的音乐带给我的感受。
老师，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在看动画卡通的时候，也是先看故事，然后看第二次就看他的画画，第三次我就有认真听音乐了哟。
哇，小乐你真棒哎！其实啊，在这边也可以提醒小朋友们，在看电影的同时，也要把耳朵打开，可以感受到音乐带给你画面的结合的感觉哦。
哎，听说老师啊，今天想要分享一首跟梦想有关的电影音乐，对不对？
是的，那我想小乐刚刚也有提到一个很棒的梦想，就是学音乐。
对，
那我想学音乐这个就是我从小的梦想哦。那我也曾经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然也是都会有一些挫折，可是我想用这个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故事叫《悲惨世界》来分享其中的这一首 I Dream a Dream
Dream a dream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啊，我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我有一个梦想》。
I dream a dream。Till I dream it comes to me, that we would live years together.
刚刚听到的音乐真的让我们好有感觉哦。
对，希望每一个人都充满梦想，跟郭老师一样
啊。对了，老师，那你是一个音乐家，那你这么厉害，可是有没有你心中的偶像啊？
我想我从小一直到现在没有变的偶像呢，在音乐这个区块大概就是贝多芬了。
就是
乐圣
贝多芬，古典乐派的作曲家
哦。
是啊，那我想贝多芬一直以来，当然他在音乐乐坛上面的成就跟地位我们大家是看得见的，可是在他的人生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比如说他从大概20岁一直到30岁初期的时候，其实他的听力就已经是
下笔了吗？
是的，那
听不到。
对，那我想音乐这个东西是就是声音，
嗯，
那一个没有办法听到声音的人如何可以创造出音乐呢？
嗯，
我觉得他这个生命的动力，然后想要创造音乐的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都在他不畏惧任何
困难
的条件下他做到了。那我觉得这样子都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美妙的音乐，那我是不是应该更珍惜，然后更珍惜我的人生，然后把这一份对音乐爱的热情再多做一些分享跟散发。
嗯，是啊，贝多芬的故事真的是激励了很多人耶。
真的，那我也要跟贝多芬一样不会被挫折给打败了。
真棒。那老师您今天要不要带大家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音乐呢？
嗯，
是的，我想来分享我制作的专辑里面的这首皇帝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哇，这是一首慢板乐章耶，老师为什么会选这首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想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第一乐章呢，是一开头就是一个很
激昂澎湃的感觉，
皇帝来了。
对对对，那他其实原本是当然是想要写给拿破仑，可是因为拿破仑称帝之后呢，
对，
他就觉得说
对他非常失望。
是的，那后来我们当然鲁道夫公爵是他的一个经济的支柱，所以他也就把这首皇帝钢琴协奏曲献给他。那我想分享的第二乐章呢是有特别的原因的，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比很大。
是
啊，那第一乐章就好像一个人的外在，
对，
那第二乐章就是一个人的内在，
内心，
内心的世界。那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家对贝多芬的误解就是他的外在，大家都觉得哇他好像好凶啊，那每次看到他的画像觉得好严肃，
这是一个很刻板的印象，
可能是脾气不太好的音乐家吗？
是，那我觉得绝对不是的，因为大家听了他的第二乐章就知道他是多么
温柔
然后呢深情的男生。
哇，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温柔又深情的贝多芬所创作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降一大调的第二乐章，也就是皇帝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一起来欣赏。
回到音乐故事湾，我是山一姐姐。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最喜欢贝多芬也很喜欢郭雅芬老师的花栗鼠小乐。
谢谢。对耶，贝多芬跟郭雅芬老师
都有分呢。
对，好巧哦。Hello， 老师好。
嗨，老师好。
大家好。
哎，听说啊，老师不只是很喜欢音乐教音乐，而且啊，他还开始旅行，热爱旅行哦。
是，老师好像到过很多地方哎，是不是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因为音乐的关系，那我因为我们学习的古典音乐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音乐家，所以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憧憬，哇，巴哈住在德国，然后呢贝多芬在维也纳，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喜欢的 Piazzolla、这样子的一个阿根廷音乐家，哇，我都觉得哇，就是好遥远的世界。那我就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梦想，哎，我长大一定要去这些音乐家的故乡走走看一看，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我也很幸运，就是说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那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亲身去拜访到那个音乐家的出生地啊。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有一年我到，因为有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也到了维也纳。那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国中毕业的那一年。
啊，国中就去了音乐之都哎，
好羡慕，
真的好羡慕。
对，那就是在我国中毕业要到高中有一个音乐的交流，那我们就去巡回演出。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其实老师没有跟我们讲很多，就是只有跟我们讲我们今天要去参观一个墓园哦，然后大家都想说啊，为什么要到墓园呢？
对呀、都已经是过去的人了。
是是，那在台湾的话，大家哇很害怕去那样子地方。可是我们一进到那个墓园的时候呢，哇，好漂亮！大家都不晓得那个是墓园，就像花园一样、那你就会看到好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在墓园上面献花。
对，
那我们也是就是不经意的就走到好几个音乐家的墓园、那当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贝多芬的墓园。那个时候我那种感动就是觉得说，哇，我终于来到，然后虽然说不是见到他本人，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有时空交错的感觉。然后站在那里，我记得我站很久，然后沉思了很久、想了很久，感动很久。
是，
然后回过头来我再去诠释他的音乐的时候，我都会用一种心境就是更珍惜，然后更想要好好去学习音乐，因为那时候我国中嘛，这样子心情，然后去面对未来音乐的路。
哇，这是贝多芬带给郭老师的感动哎。
是，所以一位很棒的音乐家，一首很好的音乐，可以陪伴不同的世人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景。当我们有机会去到他的墓园的时候，反而可以跟他有一个时空交错、相会相聚的感觉，特别的棒。
很棒
啊！那老师，你听说还有去很多国家，对不对呀？好像还有去阿根廷，因为你刚刚有说你喜欢另外一个音乐家
耶佐拉。
是的，那最特别的应该就是我去年的这一趟旅程了。那其实我们这趟旅程的目的地其实是南极。
哇，老师，你有看到企鹅吗？
有啊，
有一个笑话是说企鹅在南极，然后
北极熊在北极，
对，两个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出现，有会在哪里出现？
动物园啦！
哎呀，你们好聪明哦！对对对，现在动物园这个北极、南极的动物都看得到。
对，可是郭老师真的去了南极，是一般人很难到得了的地方哦。
老师，你有看到什么风景啊？
哦，那当然，为了这一趟南极的旅程，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南极啊？”
而且好冷，好冷哦！
为什么会选南极？
那当然。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我想要去摄影、那很多其实很多朋友他们是猜说会不会是因为企鹅跟我的钢琴一样是黑色白色的
对耶对耶
那两个都是我的最爱，这样摄影跟音乐那当然这趟南极的旅程为了要到达这个目的地，其实这中间我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有办法 到南极。那我们首先先转机的地方呢，就是有一个点，就是在阿根廷这样子。那我就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就刚好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方来做转机，然后也调时差的停留，所以我们也短暂的做了一点点的
小旅行，
对，一个市区的旅行。那很重要的就是在阿根廷这个国家，他们有一个女性，那就是他们的国母 Evita。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我因为我喜欢音乐剧，
是
然后也刚好就是因为在那个市区旁边就有一个他们的国家墓园
啊，
对，那我也是因为就是啊进了那个墓园，然后见到了这个传说中的这个
国母，
对，那大家是真的就是对他还是有很大很大的
敬爱，
是是，那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一个女性可以学习的目标，
是
那我想要来分享的就是他音乐剧里面 Evita 当中的一段音乐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
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咯。
一起来欣赏。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真好听哎、欸！
对呀、啊，相信很多爸爸妈妈应该也都很耳熟能详哦。
哎，我突然想到，玲玲姐姐跟郭雅芬老师有一个共同点呢、欸。啊，是什么共同点啊？就是啊，跑步咯。
没有啦，雅芬老师其实他跑很久，我是最近才开始跑步的。我觉得跑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放松哎、欸。
啊，那可是跑步跟音乐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哎、欸，老师你觉得有吗？
其实要打破大家的一些
刻板印象，
是就觉得说，哎，学音乐就是要乖乖的，要坐得住，对，坐在琴练琴啊，拉琴啊。那其实我觉得音乐呢，它是活的。你在弹琴的时候，你是要有很多的，不是只有手在动，你要有
身体的律动感，
身体的律动感。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可能脚要踩踏板，手要动，耳朵要听，然后再来节奏的部分，我觉得综合起来跟运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跟跑步这件事情也是息息相关的。你要有透过呼吸啊，然后呢调节你的脚步心率的调节，然后才有办法把那个速度配合好。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结合，我会觉得像跑马拉松跟音乐最大的关系哦，我后来把它连接的就像一首曲子有很多乐章一样。如果说我今天要去跑步的时候，我也会把它分成好几节好几段乐章，所以呢有快的乐章，有慢的乐章哦，然后也许又回到快的乐章。所以常常我跑步也许刚开始哦，会觉得哦，我一定要努力的跑到尽头，可是你其实中间是要去做很多很多调节，很多很多策略的啊、那放慢脚步的时候，像我其实现在慢慢的觉得人生呢不要急着
往前冲、
对，你慢下来，像我现在跑步，我其实比较多时间是在欣赏风景。
对，我也觉得耶、跑步另外一种礼物就是你可以欣赏很多漂亮的风景。
那这样子两位美丽的音乐家音乐老师在跑步的时候，你们会听什么样的音乐啊？
其实我觉得跑步我最喜欢大自然的音乐，
然后就是虫鸣鸟叫。
对，但是呢老师你觉得有没有代表一个跑步的音乐给小朋友有一种印象的感觉呢？
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我第一个跑步出现的那个画面，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是那个火战车，那他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情节就是一群人在海滩上面跑步，然后那个音乐就出现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那一段音乐其实就很激励的，因为它不是那种往前大家好像跑很快，它是有点像慢动作的那种画面的呈现。那我其实到现在我还常常会回想很多过程，比如说我人生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片段，我都会觉得说我应该不要那么快，所以我就会慢转。所以说我常常回顾的时候，我都是在慢转慢转这样子，而不是快转。我都觉得哇，人生就是慢慢来慢慢走，然后呢慢慢去享受，那跟跑步做结合。
哇，所以小朋友们，等一下我们来欣赏这首火战车的音乐呢，小朋友的脑海里头也许会有很多不同的画面跟片段哦。
没错，
大家可以跟着音乐来想想看，是不是跟跑步可以做结合呢？或者是跟小朋友们的生活当中，还有爸爸妈妈的生活当中可以做结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火战车，同时呢我们要在这首音乐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咯。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
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么棒的郭雅芬老师跟大家分享她的生活经验以及如何用音乐跟生活做结合。
没错，那雅芬老师呢今天还有提到她有制作一张专辑，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再找机会邀请郭雅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张以爱为名的专辑哦。
哇，好期待哦。
哇，听起来真的好棒哦。那谢谢郭雅芬老师，我等一下也要听着火灾车的音乐之后就去跑步啦。
好哦，我们一起跑步吧。
那小朋友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
音乐故事湾再见喽！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珊逸姐姐，
我是郭雅芬老师，
我是最喜欢雅芬老师的花栗鼠小拉，
我也很喜欢雅芬老师，
谢谢，
我也很想起你，要再来。